到时候我们受阻的，我们受阻的这件事情呢，是依靠圣灵，因为神灵来，它就是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来了是要荣耀基督。所以当我们的心啊，当我们住在基督里面，我们的心的话呢，常常就是一直就在神面前。所以无论我们的说法、行事、生活的话呢，都是在都是在基督面前，在基督里面，靠着圣灵。啊，这个事情是为他而做的，为了讨他的喜悦。那这个就是住在基督里面，行走在神的这个属灵的道路上面，那就住在里面了。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才有可能做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与外人交往的时候呢，他有智慧，就是什么呢？就这样一种生活，这样一种生活就是传福音，对国人来讲。都有很多，就是说，我们讲到保罗的那些出去职堂、出去做这些这都是神特别的恩赐。那对于我们平常的百姓来讲呢，可能这方面不一定是我们跟恩赐，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什么一都有什么要求呢？就是要有一个行走在神的首领的道路上的这样一种生活形态，这样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在外面与外人交往的时候，所以有一句话他讲得很好，我觉得这样讲，就是说这个教会之外的人呢，教会里面有圣经，那教会之外的人他怎么知道真理呢？那就是说这个不知道我往的是哪里来的，就是说我觉得他讲得挺好，就是说这些教会之外的人他们的神经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教会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他通过教会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呢，他们可以有机会。能够找得到一条，就是说通向神的道路，也就是福音，他才有可能有可能得到救恩。所以他认为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人讲的，我觉得很好，就是说，基督徒生活就是时尚人的圣经。那现在问题就是说，这样一种生活呢，下面就不光只是说我们有些人的话呢，他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只是注重洁身自好。那么他所注重的就是他自己将来在神面前会讲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说在神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这个做得人得死的话呢，他都这是保罗自己辩为自己辩护讲的得人得死的话，他都是存无愧的良心。但是他在这里面，保罗在这里面讲的话一个特点，杰夫也讲的，就是你跟外人交往的时候。这个在交往的时候呢，你是要把握住这个机会的，就是这个机会呢，也不是说我们跟外人交往逮着一个人呢，我们就把跟他传福音这个机会这个词呢，它其实是有种特定的时间这个词严格上翻译的话呢，就是一个时间的节点，一个特别的神要做工的时间，在这个时间神用我们神灵带领我们把福音传出去，还是说是说。跟他们怎么样交往？那这个交往呢，是在神灵带领之下，给我们的这个机会，我们成为神灵的管道，能够与外人的话呢，就有一个合适的这个交往。当然，这个交往他讲到，特别是呢，在言语上面，首先就是说，有这样一个在基督里面的生活，这个走在一条属灵的道路上面，在基督里面这样一种生活形态。然后在这样的心态与外人交往的时候呢，他会神灵的带领，他会有一个主攻的这样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呢，我们能够迅速的把握住，就是准确的把握住呢。那么在言语上面与人在交谈的时候就有下面该怎么样？他这里面讲是回答国人如果你看这个这里面讲的呢，就是说。他讲的话呢，就是说他是回答，也就是说呢。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在与外人交往的时候，这个当然我也不好意思讲说是现在这些怎么样，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我们与外人交往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说，是神灵给我们的机会的带领呢，我们的回答别人的问题。但是这个就是说，既然像这个人讲的，我们基督徒生活就是诗人的圣经的话，那么这个问题自然当我们的回答的时候，自然就是非。在基督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的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我们一切的智慧神一切的智慧都有形有体的，神一切的丰富都藏在基督里面这些外面做的这些东西就是说徒有智慧之名，如果他不能引我到基督面前， 啊，所以我们很简单一个标准，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领我们到基督面前，那么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操练，帮助我们到基督面前，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呢，我们是合乎神经的。如果说我们做了一大堆，基督根本不在哪里，没有使我们的心更加像基督，在甚至说觉得就是说自我感觉良好，那么这样的事情的话呢，就是在腐蚀肉体。而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关键呢，就是要直视肉体啊，能够让这个与基督连接里面生命活出来。所以我们的福音从这个经文讲的话呢，福音的一个落脚点，就是说从神的伟大的计划到我们这个国人怎么样来有所贡献，我们首先自己要认识到基督的这个基督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然后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呢，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走在一条属灵的这样一直走在一条属灵的道路上面，在与外人交往的时候，我们的话呢，就是盼望着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给我们直飞的话呢，把握住这个机会，然后能够知道怎么样把人引到基督面前啊，就何时的伟大国人。从哥罗西书来讲，就是要把我们把所以就像保罗要把哥罗西人完完全全领到基督面前一样，那么我们的目的其实也是一个靠着神灵给我们机会，能够把人引到基督面前。好，我这个经文分享就到这里。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提出来问题或者想讨论的，好不好？我们的前提假设是我凭着信心每次都相信大家都做到了，就是说这一课我们是学哥罗西书他选的经文是第四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对不对？很短。我告诉大家一个秘诀啊，每次看到很短的呢反而是最难的，所以说你要去把这么整卷书都读一下。那哥罗西书呢并不长，只有四章，而且我们在前些年的这些课里面都反复的进到过哥罗西书第一册它有这个首要原则是哥罗西书第二章嘛，然后我们有讲到家庭的时候有哥罗西书的家庭文本三章十八节吧，好像一直到四章一节，对吧？所以哥罗西书其实是至少是第三次，搞不好是第四次来读了。所以说大家就是有机会把整卷书都读一下。那刚才这个天堂弟兄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他把整卷书分成了四大块。那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呢从某种意义上是从三章的一节一直到四章的六节算一个大的单元。那当然你如果再细分一下的话呢三章十八节到四章三章一节到十七节是个大单元，然后十八到四章一节是个家庭文本的单元。然后今天的经文是二到六呢又是个单元，对吧？所以刚才天堂君可能比较快，他把那个中英文对照然后句子结构这两个命令，对吧？一个就是要恒切祷告，还一个就是要跟这个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是今天我们这个经文的两个主要的谓语结构，可以吗？
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天堂老师，他讲的那句话说对教会外面的人说就是通过基督徒的行为来看作圣经，这句话在哪儿啊？我课本我看了两遍，我还没找到这句话。
这不在课本里面，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的。我觉得挺好的，
okay，
我就把它记下来。
那我意思
我觉得
就是我这个课本还是看了。没有，
不在不在课本里面，不在课本。
我本来以为是在课本里。OK， 那行，谢谢。
我觉得这个法挺好的，所以我就把它做了个笔记，放在我的上面放着的。
啊，
对，我也虽然没看过这句话，但是我也觉得挺有感动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有有人是这样教导我，他说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也应该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生活。他道成肉身的意思就是我们里面有真理，但真理应该活在世，就像耶稣进到这个世界一样，我们应该走入那个世界，但是让我们身上的那个神的那个真理呀，可以活出外在的行为来。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两个观念其实是类似的。
但是我就这个问题啊，其实不展开，我倒不一定有我现在的想法，但是展开了，我倒会有了。那就是说，我们如何来解读？就是刚才天堂已经讲了，我们的行为在外在上其实是一样的，没什么两样。但是最后是在起决定作用的，是在后面的核心啊，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上，对吧？那如果是这样来解读的话，如果教会外面的人，他们是不懂属天的智慧的，也不懂真理的啊，我们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对吧？那么他们来解读我们的行为的话，他不会按着基督的真理来解读，这个应该是同意的哈。那就是他的解读可能就是说你是好行为，你是好人，你是怎么样，对大家都可以。那他可以也可以说，哎呀，这个教会里都是好人啊，就跟我们佛在中国的佛教徒差不多，他就可能就会这么想，或者跟我爸妈差不多，他们都是一辈子做好的人。就是说他们在解读的过程中，他不一定会有意的往圣经上靠。
嗯哼，
我表达清楚吗？对，
对，你还
就
有一
是
句
这
话
个
没
地
有讲，
方
记得他很
啊。
傻，记得他很傻，心无大志。
那是他的解读了。
哎，
我
这是
现
我
在
的
不
解
管
读，
他是
我。
讲傻也好，还是傻就是福也好，但就是我说他这个思维，他会把，他就把他这个他不会落在，他就是人，他不会，就是也经文圣经里面讲的说，他是眼睛也看不到，耳朵也听不见，他心里不会想出来的属天的
嗯哼，
智慧的，他
是。
需要用圣经的就是传扬，才能他会知道哦，这是圣经的话语。我表达清楚吗？那意思就是
对。
说。即使是他看到你的好行为，他也不一定，也一定不会，应该说一定不会，绝大多数一定不会，或他自己去想出属天的智慧的。
所以
那
下
么，
面，啊，所以下面这句话他讲的，因为他只是个主语，就是交往与非与人交往，下面是分词结构，就是他这个交往的时候，对吧？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他是要这个他是要保护住这个机会。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言语要这个要火气，要带着恩典。那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在与外人交往，看着这本书，我们哈，他有他的解读。那么这个解读，我们知道是神灵在做工，一切都是神灵在做工。比方像我以前，我就认为我记得很傻，心无大志，就是这个一天到晚说也说不清楚，讲也讲不明白。但是呢，他有个特点，他有个好处。就是这些人呢，我跟我的朋友在一起，不行的朋友在一起是一个感觉，但是跟这些人在一起他又不一样。虽然傻是傻一点，但是什么呢？但这些人可爱，所以呢，我继续跟他们交往。虽然我对他们讲了也不信，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能够让不行的人愿意跟我们交往，那么这就是神另一个机会在他们心中做工。因为只有一个人信主，他能够解读正确，他是要瞎眼，要得看见的，那是神灵的工作。所以，我想这个其中一个因素呢，就是我前不久看了一个是为什么，就是讲为什么教会不到，就是人家不到教会去，教会留不住人。他讲就其中有一个人留言说，好恶心呐、啊！你看他这个牧师在上面讲的，然后你看他的这个行事为人。你看这教会那一帮，又是虚伪的，又是脱节，等等，那就这些问题，就导致人根本他没有兴趣。那当然，这些教会他需要悔改，需要就是说真正弄清楚的。那我们都指望就是在这个地方，他那个机会这个词，我觉得翻译的很好，这个英文翻译的很好。因为那个是什么呢？他其实那个词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神在每一个时候要做一个工作呢。这个一个大的工作呢，其实它有个词叫 Kairos，就是以神要做工的那一刻，那就是一个机会，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机会。所以神灵感动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跟他们交往，这个是我们的仰望的，不是我们的品格，这是 given。但是而是我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在祷告之中的话，神灵给我们什么样的机会，我们可以回答别人什么问题。那当然，他问你为什么这样问？ 那这个就是神要做这个工作。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智慧怎么样来引导，但执政是要回答他们的问题，而不是强推推销什么东西。而当然我们在回答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一切都是因为基督。我不知道这个就是说不好说，因为这个我们只是从这一节经文来讲，我们不是讲整个整个传福音的 strategy， 不是战略，不是讲这个，只是就这一个经文讲，我们在与外人交往的时候是能够真的是能够有吸引力，就像我当初这样的，人家的东西他就吸引我，虽然杀是杀一点，但是跟他们打交道就是说就跟这个世上人他不一样。
对，我想分享一点，其实他这段经文里，尤其是你们这样讲解以后，两位老师这样讲解以后，其实我觉得那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我当初信主就是这么信主，就是原先我是属于对基督教超级反感，就第一反感的是穆斯林，就是伊斯兰教，第二反感的是基督教，就是超级反感的。但是我当时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室友，就我就看他的行为跟别人不一样，但是他我知道他是基督徒，因为他每天都祷告，就是谢饭祷告，就是他是我们这一个大食堂，他每次都就是很正式的就坐在那，就是公开就祷，当然他不发出声音来，他有的时候会发出声音来，他有时候会就直接就说出来，但是有时候他不发出声音，但他的行为举止就跟别人不一样，我就有点，所以我知道他是基督徒。但是他真正吸引我的是他处理一些事情的方式，然后我就很好奇，我说这件事你为什么会这样处理，他就给我讲，哎，我说如果这样的神能够把一个人改变成这个样子，这个基督教看来是蛮好的。我就是很典型的就是这样的被基督徒的行为所吸引，然后我才去开始去真正意义上重新读经，然后去寻求神，就是我的心可以向那个基督教可以敞开，那和这个人是有就是非常直接的关系。所以我自己个人的，但是我觉得很惭愧的就是我也很努力的去追求，很少有人会这样来问我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在我身上没有发生。所以我这是为什么刚才我也很赞同天堂老师说他不是在讲一个传福音的策略，他这个就但是这种事情确实会发生嘛。那我在想一方面可能是我没有过那个跟别人过集体生活，我一到信主的时候我已经在国外了，基本上我们彼此之间交往我不是很擅长跟别人就是建立那个关系，所以那另一方面就是我自己的行为可能没有像我遇到的那个基督徒一样，没有像他那样就是这个那对人的吸引力那么大。我觉得可能几方面因素可能都有。
我也想回应一下，就是我觉得以前就是传福音是蛮有压力的，因为你比如说决定跟这个人交流了，讲讲福音了，那就是想找各样的机会，然后找各样的话题想进入嘛。那我觉得今天学到的东西对我是一个挺好的，就是我不用带着这样的压力，因为这个的确是圣灵的工作，然后我也不需要就是去讲那么多，对，就是说应该是活出来，然后呢让对方看到他来问问题，反正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一个挺大的这个，就以前是觉得有 burden 的感觉啊，所以就是觉得哎，传福音要准备饭，然后要哎，反正就要好像准备很多很多额外的这个条件，然后呢才能去做。那我觉得今天学到的话就是，对，我觉得刚才讲到那个时间的节点，就是其实就是说现在学到东西让我觉得就是你每一点是应该去靠圣灵的。以前在传福音上面虽然说祷告了哈，的确也祷告了，但是在每一点上都是靠着自己在做的，也觉得比较累。对，
我来补充一点哈，这当然我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像话。那在我刚信主的过程中间呢，有两个老人对我们家就是有相当的关爱，可是呢像现在已经都20多年了，其中有一家来搬到 DC， 所以每次到 DC 去呢，我都会去探望他们。可是呢以前花了更大的功夫的帮助我们的那一家呢，我基本上都连这个 都不来往。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这个在我身上，在我们身上花了很大的功夫的那一家呢，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我不过是他的这个四宫的这个 object 啊，他把我当做他是他四宫的对象而已。所以他做事情呢，是因为他要这个，他觉得他有义务要把福音传出来，要拯救我们这些没有得救的人的灵魂。而另外那一家呢，他确实是表达是关爱，他不善言辞，说的不多，但是20多年呢，每次到 DC， 我们是一定啊，我跟我太太是一定要去探望他们的。反而是那一家，我们就很少，基本上就不来往，虽然他们很关心我们。啊，我就讲这个，就是这个有时在施工上的很大的误区，很多牧师、很伤心，这个花了这么大的精力，好像底下的费用根本不买账，要是出现一个什么得理的地方，马上就改变阵营，伤心事多得很。我想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啊、不说了，这个不说了。但是我觉得从刚才这个经文跟这个经文也有关系。就是当我们到底要帮助一个人该是怎么样做，
那个我回应一点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说有好行为，然后就可以的确是我们有了好行为不一定会带人信主。比如说我们跟一些不信主的朋友好多年有很好的关系，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然后在他们的中间跟他们关系也非常的好，但是呢多年他们也不信主。但是呢就在这里讲到的说这个警醒祷告，就是这营造这个机会并且抓住机会，我觉得那的确是圣灵的工作，并且有的时候圣灵让我们去讲出来，不一定是讲的全备的福音信息，但是讲出来的话确实可以抓住人心的话，就可以带人信主。比如说我在因为我在幼儿园上班，那年有一个孩子，他在我们幼儿园上了两个星期的课，因为总生病，所以就要退学。按说退学的话呢，这不属于我们老师管的，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只上过两个星期，我基本上没有见过他父母的面。但是里面就有一个感动说，你去跟他的爸爸说，你为他的孩子祷告，然后并且跟他谈一谈。哎，我就心想，这家长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子跟他讲呢？后来真的就是跟他说，我说先不要退学，我说我可以为你的孩子祷告，我说可不可以跟你们谈一谈。啊，他们就觉得因为他们不信主嘛，他一听了这话就觉得特别的纳闷，就反正很纳闷。那后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谈一谈之后，我说请您把孩子再留下来，然后我们为他祷告，看看神是否是真的是可以这个我这个怎么样，我当时忘了怎么说的了。真的到后来之后，那个孩子真的就祷告，然后他就没有再怎么生病。后来那对夫妻他们就把孩子留下来了。你知道很奇妙的是，这个孩子的家长就双双在我们幼儿园觉知信主，并且后来双双在我们教会受洗现在已经在教会的里面已经是非常好的同工了。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警醒祷告，抓住机会，然后营造机会，也抓住机会说出神圣灵感动我们要说的话，因为那可正是有可能是那个人的需要。嗯，
感谢主。这个对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神的眷顾，他要拯救一个人，他能够找着一个他所信任的可以使用的人，他可以翻江倒海把这人把这两个连到一起，成就他的工作。问题是我们自己能不能够成为那样的人，能成为神可以用的，能够抱住这个机会，像刚才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机会就是比较少。抽象的坚持多一点就好了。
没有这个呢，这个其实呢，其实我们是要悔改的，是在我们这方面，这样的机会不是没有，而是我们自己没有有意识的寻求。第二个呢，我们可能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其实他把这个孩子生病这一切 啊，到你那里去啊，这些其实都是神对你的信任，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它不是偶然的。
我也分享一点哈，就是我很多年前我在当趟住的时候，我那个邻居哈，那个搬来中国人搬来了以后，那我那时候已经信主了，然后呢我就很有负担要跟他传福音，那传了福音以后呢，他就跟我讲，哎呀，我以前是去过教会的，然后就怎么教会可能谁把他绊倒，就不想再去了这样子。那我就跟他讲，这位神是真的，我说你真的要再重新考虑再回去。我就这么一直动员他，但是后来他在当趟的时候呢，也一直没有去。但我是都跟他讲清楚人的福音，重新又跟他讲过一遍。然后我后来就先搬到北边来了。过了好多年哈，他也搬回来了。但其实他在这期间呢，我们是有来往的。反正每次一有跟他来往，我就会为他祷告，就是求神能带领他能够信主这样子。后来他搬到北边来了以后，我心里就有个感动，说他告诉我他搬过来，我说那搬过来你就要跟我去教会，我就又鼓起勇气邀请他，还真来了。来了以后，后来就在我们教会受洗啊，现在也到其他教会去了，是这样子。那他就是始终又讲了一句话，我其实我自己不觉得是这样，但他始终就觉得，他说丹慧，你知不知道，其实我的信主是跟你有直接关系的，要不是你当初那样子跟我坚持跟我那邀请我，然后跟我。我在都根本不想去不想听的情况下，你还一直坚持没有放弃我。他说我真的是就是在我的心目当中，其实就是你在带领我信主。我其实从来不觉得我是我带领他信主，他在始终这样子觉得。就这种情形还不止一个，我就在想，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有心去为主传福音的时候，就算有的时候你只是说的很不完全的福音，可是可能有的时候，那时候他就有几句听进去的，就在他心里面就种下那个种子，他会一直在他里面，圣灵就会做工啊。那今天也是，今天下午就有另外一个姐妹，其实就是她跟我的孩子是一起游泳的。那隔了这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我曾经跟他的交往竟然对他也起到影响。我也是因为他当时婚姻有些问题，我就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机会跟他传福音，跟他说了一些。那他怎么也邀请不到我们教会，他其实住了离我们教会非常近。意思不那个，直到有一天他问我，他说你能不能送我一本圣经的时候，我才知道又有其他人给他传福音，他就想读圣经了，所以我把圣经就送给他以后，又过了很长时间，我今天是问他，我说这段时间跟神的关系怎样啊？他就很高兴的回答我，他说哎呀，他说你什么时候来邀请我吧？他说我们一起走 trail， 我们可以聊一聊，他说很想跟你聊一聊神的事情。哎，我是觉得神做工真的很奇妙。在以前那么难给他传福音的情况，济南就是，哎，他说，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找我呢？他说我一直觉得我对你有很好的印象，我说我相信我们两个聊一定会对我很有帮助，很有得着。我也觉得很感谢神。我说其实我不觉得自己当时有帮到他在信主的这个事情上面，但他今天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哎呀，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负担的时候，我们就尽我们的所能去传，但圣灵就会做工。我就想分享这些，谢谢。
好，感谢主。我就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说在产的时候，这个我们需要学习保罗的这个智慧，就是说对犹太人他当然会讲，但是对于外邦人呢，他们对神经不熟悉，所以他是从造物主和最终的审判啊，这个就是造物主，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记载的讲到这位造物主，然后接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所带来将来的审判。我觉得这一个可能在没有对神经不熟悉的人，我觉得是就是可以学习保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就是出发点吧。因为讲救恩之前，一个人要就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前，他必须知道自己是罪人。他知道自己罪人，他必须知道有位造物主，这位造物主，而且他不光只是外在的行为，他是神，所以他我们的人审判人只是外在的，但是神看人是内心的啊，在无论是内心的是外在的啊，都在神面前都是罪啊，这个审判唯有主耶稣基督可以拯救我们，不然的话我们自己就得承受这样的后果。
OK， 我来问一下列宁好了，因为刚才他讲到说他如释重负，是吧？那这个那跟这一课这个题目“营造机会”这个“营造”你怎么理解呢？
这不是作业里面不知道吗？问了，这哦，当然，哎，其实我传福音的机会很少，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基本上认识的都是基督徒了，然后有几位，当然我有一个 list 哈，就是会为他们祷告，然后呢。参加过小光他们的幸福小组，我非常感恩，因为他们竟然愿意参加啊！以前叫过各种的都很难。就是我传福音的感觉，就是我把它当做一个，我当然跟这些人的关系很好，从个人角度来说，但是我没有好像用我这个关系去来影响，我就是把传福音当做一个额外的事情啊，就是传福音是传福音，然后跟他们关系是关系啊，所以我没有带着。我没有带着那些像刚才天堂老师的那种，就是他那个朋友好像是为了传福音的那个动机哈，但是我也的确是把这两个分开了，所以我就觉得很累，就是跟他们，比如说有时候想交流的话呢，想讲圣经的时候呢，就绞尽脑汁在想怎么样，哎呀，看看他讲一点，要是他讲到孩子了啊，有些什么困难的时候，我看看能不能把圣经的一些原则给引出来。对，就是这个样子。我是觉得比较累啊，所以就是这堂课对我来说呢，就是这一点是一个挺好的释放，就是把这个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有姐妹也讲出来，就是把这个整合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来，不是把它单独拿出去，那怎么营造的话呢？是我想在这儿学的。
我刚才问一下，没听清楚，你的意思是说把它分开来很累，还是把它整合在一起很累？
把它分开很累啊，整合起来就应该不累了哈。
Okay.
而且呢，就是说。我不是说我在老是在绞尽脑汁想吗？想话题，那我觉得现在就不需要这些了，就是等着人家提问嘛。对，
那你觉得刚才说小光那个幸福小组是把它整合到一起呢，还是把它分开来，就是单独？
小光那个，比较特殊哈，这个不是我没有在里面参与什么。就是我只是把这个人介绍进去，我想那个可能不是这里面提倡的那种，对，他提倡的也许就是说我们个人这样子，但是我知道幸福小组他付出了很多的那什么，就是他们是有个人的这个，我只是一个旁观者啊。那我就是觉得我现在请，如果我请人来，我不需要那个带着那个压力请人家了啊，然后呢，而且呢，比如说就是有一个小的群体啊，一块儿做呀，然后跟我先生一块儿啊，我觉得应该比我一个人要强，因为我以前比较就是说我们俩就是各管各的，有点这个样子。对，
对，那像那个幸福小组，他因为是划定特殊的时间来做特定的事情，有点像是把它当施工一样，但是他的目的只不过是用施工来训练我们的行为生活方式，它最终也是要导致。然后我做过一次以后，我都觉得我生活方式改变了，就是原来我跟人交往基本上有点跟念林讲的有点像，就是我的圈子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信主以后，所以我尽管很想传福音，但是好像传福音机会很少，而且一般我也不会，我的朋友我也很少会主动跟他讲说你考虑过福音吗？你考虑过你的信仰？就是很少跟人家这样讲。所以因为我是这样信主的，所以我以为我只要我自己按照圣经的方式去做，我自己生命改变了，别人会来问我，我发现没有什么人来问。就绝大部分我带信主的人都是我们精心准备一个活动啊，然后或者是请他来吃饭啊，或者直接给他什么帮助啊，然后就是很有目的的跟他去传，绝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但是做完幸福小组以后，我的思维有点转变，就是无论我接触到谁，我首先就会想到他灵魂有没有得救。我以前很少这样想，因为我一开始的最关心的问题是不是灵魂得救不得救的问题，而是我在天上有一位父，我居然不认识他， 这和我那个经历有关系。我因为我小时候不是在父母身边长大的，所以我觉得能够认识自己的父亲太重要了。他居然不认识，那一辈子白活了。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每个人他传福音每一种方式都有他有优点的一个地方，都有他不足的地方，然后因人而异。所以他这个教材里特别讲到说，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那这一点我认为特别重要。有些人就适合你放在一个特定的事工当中去带领他，他不会主动问的。你做的再好，他哪怕碰见基督，我怀疑他都不会主动问的。事实上，基督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很多人对他根本就不开眼。但是呢，对很多的人来讲，你就是需要给，就是神对每个人带领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彼此并不冲突，只不过说我们自己需要就是一直住在基督里，需要有这个概念，我们有这个使命，然后始终把这个使命放在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那其他的方面，我觉得都是相互配合，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刚才对小光最后这几个结论要不要交流一下好不好？
我刚才想问这些问题也是因为我是觉得要刻意不要随意，好像感觉传福音有些人觉得啊，传福音就是随意，你看我生活好然后就来问我。因为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说，以前在教会也是在福音组里面服事嘛，就是我们以前福音组的活动也是这种比较随意的，就是碰到人就邀请来，然后吃吃饭聊聊天，然后你也会跟很多福音朋友交往，生活中比如说我们在找工作啊，我们都在养孩子，然后碰到一些问题会交流。这其实就像刚才戴梅姐妹说的，其实比如说你找到了你很努力找到工作，然后别人就会说哦哇你这个人好厉害，你就找到工作了，就是他不会从圣经的这个上帝的智慧或者是圣经的观点来去解读你的经历，就你跟他讲的话他都不会的啊。至少这是我这几天体会，他就会说啊你这人很好啊，或者说你这个你很 lucky， 或者你能力很强，你所以你找到一个工作。而刚才小光讲的幸福小组我们最近也在做，我们就是刻意的跟他讲，就比如说我找到一个工作了，我这个经历我前后是怎么经历神的，圣经的话怎么鼓励我的，弟兄姐妹怎么帮助我的，我就把它 share 出来，就把它讲出来，用一个见证的方式。那至少目前为止我感觉还是很多的福音朋友来了听的时候是说哦原来你们是这样的，就以前我们也去教会也参加过你们活动，但是就没有感觉到，或者说是我们从来不同的角度去看，我也没觉得好像你们 就觉得你们就是好人，这点我们都同意，但是他们不从这个神的角度去想这些问题，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办法说他们要不要接受神或者是怎么样，他只觉得你这个人比较 lucky 或者是比较会搞关系或能力比较强的，那你就大概就这样了。但我觉得有一个就是营造一个特别的机会，像当然幸福小组是其中形式之一了，可以其他的机会，但是我觉得是要营造一个特别的机会，然后以这个机会呢你也 share 你的心路历程，你是怎么过这个阶段，然后而且是跟神的福音智慧是接上的，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对，所以
我同意刚刚你的讲法，因为我有过不止一次哦，就是要不然就是同事，要不然就是同学，还怎么样，就问我说你是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怎么你们两个差就觉得差很远？那就这个有时候很难回答，因为他把两个基督徒的行为来比对。那但是哦，就是这种。人家觉得你的生命好像跟别人有一点不一样，这种事情哦，我觉得对于传福音来讲还是不够的，就是还是要像今天的课堂那样，你就是我们还是要营造一个环境，一个机会，让他再更进一步的去考虑这个信仰，就是说。哎，你这个人不一样，你的生命好像跟人家不一样，但他觉得有羡慕，有心想。那但是哦，就是要他再进一步的话，大概还是要加一点点力，不能说哦，那我就只好做好我自己就好了。我觉得 就是这一课的题目当然也不是这样讲的，就是那我觉得在于那个营造那个人家信主的机会这个事情上面，我自己没有做得很好，所以说你说我有没有带人家信主，有，那但是有没有带很多，我觉得太少，对，大概就是这样。
谢谢谢谢几位分享，就是说这个背后讲的严重一点的话呢，是跟神学的这个最根本的信念有发生一定的关系的。比方说有一些的观念呢，他对营造机会这个词呢，他就坚决他不见得接受了。他就机会是神在给和神来定，是人不要去捉捉手笨脚的去啊，
不要代替神。
对，不要代替神去营造什么，所以说他一看这个题目他就反对，他就说一切都是神，所以说呢，这个，所以这是一类，
这个我不大同意哦，因为大使命不是说你们要去使万人当做我的门徒吗？是我们这个是一个命令哦，就是。要去使人做门徒，所以那当然那个拣选哦，就是那个拣选是神的事情，但是我们应该要去，那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这个是两回事，我觉得，对，很不好意思。
以为那没声音了，你那声音又 off 了，
你的声音
太激动了，就是没有了，没声了。
对，我听得见吗？喂，
现在行了。
啊，对，我不是说是我的观念，我是说我这些年30年听到的观念，就是说，就是因为这里面其实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议题，就是说神的主权和人的这个应该是回应吧，或者是神也给人有这样一定的这样的责任吧，这个之间它是一个。表面看起来是有些张力的 ，OK， 所以说他如果你就强调神的主权这一块，甚至有一些教派来了，我就不点名字了。他到后来说这个人得不得就跟你什么关系？你根本就是完全神来定的，所以说你连福音都不用传了。就当然 ，you know， 我们当中不见得是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有这样的神学理论 ，OK。那还有一类就是说等着吧。这个我就把自己日子过好，然后事情会发生的，这样主权在神，这样啊，还有一类呢，就是说不管得失不得失啊，我总是要传福音，就不管得失不得失，我总是要讲啊，要刻意啊，要怎么样啊？所以说啊，到底这个我们应该去怎么去啊？所以今天这个课我不希望大家结束之后的话，就是说就越来越 confused 了，或者是说或者是说完全不反思这样。因为华人基督徒特别是信主，我注意到的现象了，不见得适合我们现在的这个班上的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反而传福音的热情很高。然后总有一批人呢，他就一直热情高。不管是信主一年是五年是十年是30年，他一直在传 ,OK。然后统计来讲呢，是信主一定年份之后的大批的基督徒是基本上就传福音已经跟他的生活是绝缘了的。统计上来讲啊。所以等于是说我们可以谈解经，可以谈真理，可以谈神学，可以谈 whatever。但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啊，大家都在按照神的心意过日子，不能说按照神的心意过日子，就是过一个自己觉得比较努力的过一个自己觉得比较好的基督徒生活。但这里面通常体现出来一个现象，就是说已经没有非基督徒的朋友了啊，然后生活圈子也比较 confined。然后几乎没有机会再去讲跟别人去分享福音了，那也不奇怪说没有人来问你说，哎，你为什么这么想这么做啊？在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 我更希望的是说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现实状况。好，大家要不要讨论一下刚才我刚才提的这几点？
首先你讲的那个大部分我就是其中之一，我是属于很有热情传福音，但是确实我业余生活，我觉得我算了一下，除了我自己学习工作读书以外，我基本上业余时间 80% 都在教会服侍了，都做教会服侍的事情，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朝那边想。对，所以 我自己传福音基本上都是弟兄姊妹邀请我到家里去吃饭，跟人家去讲福音，或者树红经常邀请人，然后要不就是出去短宣去传福音。所以我就是很典型你讲的那个，就是后来连这个想法都不太多了。
我想说一下哈，我的理解啊，我在课前的预习的理解和大家讲的，我觉得有一块我们大家好像不太没有提到，我们多半是讲传福音跟不认识福音的人，就是说外邦人，我们说就是慕道友传。那我们信的人，我们这个班的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不也就是揭示那个什么能以讲基督的奥秘？保罗不是讲基督的奥秘吗？他写的十三篇留在新约里面十三篇的这个书卷，不就是讲神是？他不也都是给基督徒在讲吗？这是我的想法，也是我也是在这个教材里边我学到的，包括这个神学院学的。我们不要第一课不是建造门徒，成为门徒要建造门徒吗？不是大使命讲的。要把我就是耶稣基督讲把我的教训让他们怎么讲啊，让他们要教训他们遵守嘛。我们的这个传福音只是个起点，如果他就是信了主也是起点的。为什么我这么讲，也是因为我带小组这么一年多的一个感悟吧。因为开始是有个热情，但是也真的是看到需要啊，那些人真的是就是刚刚信主了以后，他们真的什么都还不知道呢，三年五年下来他们还是不知道。那我们大家我们就在这个班上，我们各个弟兄姐妹不会感到吗？我们每一天每一堂课我们不都有成长吗？如果一年前两年前的我们是和今天肯定是不一样。那我们这个地方不是我们传福音，不是我们这里面他没有讲传福音哦，他就是说神要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要以讲基督的奥秘，要叫我们按所说的话这奥秘发明出来。那我们两位老师就是起这样的作用啊，我们带小组也好，我们小组姐妹查经也好，不都起这个作用吗？
我
觉得你把这个
我觉得你这话讲这个不是我的目的，
不是
就是说
我想补充的，
对，
我想补充的，
所以我需要解释一下，如果对你造成了这个印象。
我没有，我们不是想对你的，我是想补充，因为我们只是停留在传福音上。那我这意思就是说，这个里边他的意思不可能不仅仅是讲传福音，这是我想讲。
我来补充一点啊，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经文只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上下文里面，它并不是要解这一个如何传福音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不会与其他的经文相冲突。那么这个经文里面它的出发点呢，当然介乎它融在这里面，这个直接应用中间是要做什么样的模糊，这个我没有这个思考。那就是从这两个，就是说保罗的着眼点就是要传福音这件事情，他要求哥罗西人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什么呢？为他祷告是要神开传道的门，然后要神让他能够讲把福音讲得清楚。那么对于哥罗西人自己来讲呢，就是他们必须要这个在基督里面有智慧保证神给的机会。那么就是这个是不是就是说就是要营造机会呢？显然是不完全的。但是呢就是这是一种营造机会的方式，就是其他的营造机会的方式，那么其他的经文可以支持的，没有问题的。那么我要说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特别是神学哈。就是说呢，这个神学这个东西呢，它是在神迹的基础上，它要抽象出一个系统，所以它就这个系统它就有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它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些都能够弄得清楚，所以它就有个毛病的，就学走实理呀、 就是它，所以很多这样就导致了很多系统之间的冲突。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些草来草去这些的经文把它落地到神经里面，从神经这一个角度来看呢，就不会存在盲人摸象的草来草去的这样一种局面。好，我就想说的是这个。耶稣接福就是说营造机会，又有很多的方式。我想神经里面这个很多的经文可以都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那他既然引用这个经文，那就这是一种方式，只是这样说。
所以他这里面，我就接着这个刚才几位讲了，我把我自己的立场先解释清楚，我也不给大家卖关子，就是说，我自己是认为说，基督徒的在地上还活着的这个，一定要跟神在全地的这个使命要是接上的。这是我的最根本的前提假设。所以呢，当然你可以说我这个 statement 不够大，因为别人会来说呢，就是要效法，就基督是一切，那这个我也绝对不敢反驳。OK， 那你如果问我的话呢，我的座右铭呢就一直把这个基督是一切，要效法基督等等这类话呢，把它浓缩到要跟使命。如果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跟神的使命对接上，所以这是我的重要的前提。OK， 那我也完全可以接受说，不同的属灵流派或者不同的这个对圣经的认识或者人生哲学，包括基督徒的人生哲学呢，它不是用这句话作为主导的，我完全接受，我也尊重。就我个人来说。为什么在跟大家一起学这些内容做这些事情，是我是认为是因为我是按照这句话来带领我的日常生活所产生出来的表现这样。那你如果继续问我，仔细问我说什么叫做跟神的使命接上呢，那用我们通常的话讲呢，就有传福音这一个部分，而且是我会非常严肃地问我自己，半年下来或者一年下来或者是三个月下来，我是不是有心，然后神有没有给我机会跟没有信主的人去分享过我的信仰，或者让他们能够提出问题出来等等等等。 I literally use those criteria 来看我过去三个月半年一年的生活。我如果发觉我的 answer 是 no 的话呢，我会很不舒服的。OK， 我真的是 literally 不舒服。OK， 所以呢，再强调，这个是我自己这些年的这个生活状态。OK， 所以呢，那我认为呢，这种问我自己，然后寻求，然后求神开门提供机会呢，是我把我的生命和生活跟神的使命接起来的就是我这些年一直走的路。然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底下，营造机会在我刚才所描述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大家明白我这一步一步是怎么过来的吗？对吧？所以说呢，那因为我知道说，我如果不去营造的话，我如果不去积极主动的寻求，然后祈求，神给我这个机会开这个门的话呢，我都不知道去哪儿了。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那我就后来发觉说，其实有很多机会 ，literally 很多。target rich environment， 所以呢，所以我这个那包括回应刚才戴美姐妹提到的这一点，就是说，我至少我跟大家一起学这个的，我最终希望看到的是说呢，这个材料它有一个整体的架构的。OK， 我不妨把它讲白一点，如果大家到现在应该是很明白了，你同不同意是一回事，但是我可以把它讲白一点。 他就是希望是说呢，一个教会假设说不管多大，20个人、200个人，啊，大家都，you know， 在信仰上成长，学圣经啊，然后呢，都跟这个使命接上，然后以至于说呢，这个啊，大家在不管你用营造机会也好，或是等待神的机会也好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这都没有关系，就是说。你就他还特别提出来一个具体的形态，就是说你要么是邀请人到你当中来带他们信主，传福音给他们，要么是他们看到你这个生活的形态来问你问题，你也带他们信主，然后你就带他们信主之后就受洗，施洗，施洗之后就让他们在生根建造，然后生根建造之后呢，就形成教会。就是哇，受洗之后就形成信主，受洗之后形成教会，形成教会之后生根建造之后呢，又不断的繁殖，然后又带更多的人信主。所以回应刚才戴梅姐妹讲的话，虽然在课上我们不是按以传统狭义定义的在传福音，但是呢，我们在把整个圣经中教导基督徒生命和生活信仰生活的应当是个什么样式，再把它表征出来。那最课后大家落地呢，我就会问说，一年下来啊，半年下来，一年下来，两年下来，这个形式有没有出现？那如果说啊，大家的回答是说，哎呀，我们五个人都在上这个课，都觉得这个课很好，实在是太不错了。然后呢，但我们这五个人五年下来呢，大家彼此照顾的其乐融融。那我心里老实讲是凉了半截的，因为我觉得他最终的出口没有出现。我不是说这五家不爱主，我不是说这五家不是好基督徒，我按照我个人狭义的定义的话呢，我觉得这五家还是没有进到使命里面去。可以吗？
很感谢老师的刚刚的意见。的确，那个就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责任是传福音。不过传完福音以后，就是有人信主以后，他那个灵命的栽培也是很重要的。但我十几岁的时候了，很年轻了，现在讲。就有一位师母影响我的灵命很大的一位师母，那他有一次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要我去那个去布道哈，他说我不行，因为他是很害羞的人，其实，那他说我不行的，你要我对陌生人讲耶稣，他说我不行的，他说我的恩赐就是造就人，所以他就很多我们那个时候年轻人哦，很多人都跟着他，就他就关心了一堆的年轻人，所以哦，我觉得可能就是也回答小光的那个困惑了，就是有时候你比如说你的工作就是在教会里面做你那个培养人家的事情，那你不要对啊，我没有带人信主觉得很愧疚，因为我觉得在一个就是在神的家里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他就做好他上帝要给他的那一份工作就好了，所以大概就。不用压力那么大，就一下子说，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最终啊，还是最后还是要向谁交账，还是要跟我们的神来交账，不是跟我们自己交账，也不是跟任何一个人来交账，所以我觉得就是，对啊，就是每一方面。压力不要都不要太大，就是我们尽自己的力量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那可能会 大家都觉得压力好像，当然了，人也很就是人是很坑灵的一个，就是很狡猾的一个人，一个动物啦，就是都是找一些理由把自己觉得舒服一点，然后又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坏，没有，那我们都有这种倾向啦。但是我觉得当然有一点压力是好的，但是你压力太大，那搞得自己很愧疚，那对自己我觉得也没有很有益处，所以我想这两边都要有一个平衡这样。
好，谢谢姐妹。那他这一课呢，他有讲到这个技巧，换句话说呢，有一些说话做事的技巧，或许可以让面临周围的人会问他说：“哎，那是什么意思？”对吧？这是他这个材料这个里面提出的一个想法吧。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我来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说刚才因为讨论问题太大了，那是这问题是很大，就是说按照恩赐侍奉那是绝对的，福音要营造机会传福音这都是需要的，但是这个问题那就不是几堂课或者是那我们就 focus 就是说如何营造机会，我想就是说是这一课的主要的目的。
所以这个营造机会的其中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要有技巧。大家要不要教啊？
我也想分享一下我跟一个朋友的经历，就是我认识这个朋友很多年了，然后就是以前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但是他从来没有问我关于基督信仰的事情，但是在就是我儿子读大学以后，我们的交往就多起来，然后他就对这个信仰开始产生兴趣。然后呢，他当时他儿子呢，因为想进这个医学院，然后我听了我也很着急，因为他需要跟找很多义工，那我当时就很热心的帮他，就是向我周围的朋友发出那个就是帮助的信息，然后最后呢就帮他儿子找了一个做导师的工作，就是然后呢他儿子呢就是说他没有去教会的，然后当然他儿子非常学习非常优秀，是一个非常棒的孩子，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女儿也是他觉得他女儿应该去教会，所以呢需要认识这个信仰，所以呢我就把他介绍我到我女儿去的这个教会活动的这个教会一起去参加，但他女儿去了几次以后呢，他就女儿就开始有点抗拒，因为他们家从来没有信仰。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我们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就我们讨论了很多，花了很多时间讨论，他就产生了好多问题，他问我为什么我会相信，我是怎么样走过来的，这个是怎么样改变我生命的。我就跟他其实就蛮坦诚的，就是都讲出了一切，然后我也鼓励他去教会，但是呢因为我们的教会离他家很远，我觉得我就鼓励他，如果他想坚持去的话就可以去他家附近的教会，因为我们教会的话现在线上是可以的，但是以后线下的话他可能来不了然后我就讲一下这个过程当中他是非常的，当然我们就一起祷告为他儿子进医学院的这个事情祷告，然后最后呢很高兴的是他昨天儿子收到了这个医学院最好的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他今天一大早就发了一个消息给我们，然后呢感谢神，感谢我们的祷告。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是觉得自己没有很好的去我不知道我下面应该怎么做，因为我衡量过很多现实的问题，因为我跟他说过， 我说你自己不去教会，虽然你相信神，你不去教会的话，你的儿子和女儿是很难去相信的，因为你没有这个信仰。所以我鼓励他，首先你要希望你的下一代有这个信仰的话，你要自己走出这一步，一定要到教会里面这样子。我是建议他这样做，但是可能我的性格比较内向，我也不是特别的就是去抓着他哪一天来教会，因为现在疫情的缘故嘛，那要聚会的话也是只能线上，对吧？所以我就卡在这里了。我觉得他是因为刚好这个好消息，那我觉得趁着这个好消息，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应该鼓励他，就是能够给他 找好一个教会，让他这个信仰落地。我就分享这么多。
我来回应一下这个其实就讲到智慧的问题。那当然这是美国的，这个美国做的这个美兰基金会做的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就是教会留不住人，所以呢教如何能够把一个人留下来，那他们的得出结论就是说，至少需要五个家庭，而且至少有长达六个人的时间和他们这个就是这个很好的沟通，才能够让这一家外来的能够在这个教会待下来。但中国教会的情况可不一定说的怎么样，但是这个地方的观点呢，其实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果是因为你生活圈子的问题，其实这也是一个机会。也就是说产福音一个人信主，他不是一个人啊，就是外面产的，他是一个群体。所以到了这个教会以后，如何让这一个陌生人，他肯定有很多的不习惯不方便，我们如何能够帮助他在教会里面待下来。因为他如果不在教会待下来，他的信仰恐怕很困难成长起来，能不能够留住都是问题。但这是美兰基金会的研究。
我同意天堂老师的说法。对对，
所以你是把他介绍到那个教会，如果那个教会里面他没有这样的就是真正的燃油，就是说扶持这个，就是说牺牲一点他们这个小圈子，然后真正的是接纳这个人，那他就没法在这待下去，那他的信仰就很成问题了。
对，我当时也是这样想，因为我是觉得他如果来我们教会的话是会更好，因为我能关顾他多一点。但是他如果去别的教会的话，我就没有办法跟他一同成长这样子，所以我就有点纠结，因为他家离我们教会也的确有点远。
那你祷告组怎么带领呢？那如果他现在只有你一个人，那你是一定要帮助他在一个教会落地的。而且牺牲是从你开始，牺牲是从你开始，而不是要他付代价。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在海外的教会，就是说像刚才天堂老师说的一样哈，就是说一个要想把人留住，需要五六个家庭的扶持。那为什么在中国的教会就不需要这样？就也就是说，你看来到教会里面的人，那你做关怀的工作，你也不需要像在这边这么般的费劲。大家去教会就是真的是信福音，真的是为上帝的缘故，而不是好像我们在这边来教会往往还有很多其他的期望在这当中。我想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
这个我有我的 opinion， 但是呢不一定准确。就是说你打个比方，教会有这个教会这个discipline 怎么说的，教会有教会纪律，所以我开除你，你教会是可以开除人的。你看今天如果在白面，你看看教会他敢不敢开除一个人。那也就是说你这个教会，但这是我个人看法，不是对一概而论，就是教会有神的工作，自然人知道了以后，他来了以后他尝这个甜头，他不会走。这个我自己是有体会的， 我到教会去呢，到教会去以后呢，大家都在如火朝天的，这三五成成的都是这个，然后我自己在个地方就聊到了没有任何理理，那每次都是让我下次不来了，因为你就站在窗外看着窗外的这个就是不来了，因为很尴尬的，但是呢，神的怜悯，每次还是都去了，但是去了也需要六个月时间。这个六个月时间我还是觉得它有它的道理的，因为他人的思想要转变，情感要转变啊，他要能够真正明白，尤其是教会的讲道都讲得很复杂，所以他要真正明白那还是要花点时间的。
我们剩下的时间我很关心这样的学习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决定有没有任何转变或者培养什么新的技能，我很希望我们讨论这些议题，就是我们个人准备有没有可能做一些改变，然后培养一些新的技能。
我觉得对我来说哈，这个不是技能的问题先哈，就是这个动力啊，就是说对人灵魂的这个动力，因为我是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比较个人跟神的关系，到现在好像这个他这个惯性还是有的，比较容易，对。所以我觉得我要是我的话，我就下一段是在这个动力上可能我要多祷告。就是就像比如说我会说，哎，我希望我渴慕神，我就会为这个祷告，我渴慕神的话语。那我好像没有为说可就是说对人的灵魂有负担这件事情祷告过。嗯。
对，谢谢。这个可能我也受这个他在请教学者里面他是这么总结的，我把它打出来好了。所以的确这个技能这个词不是很准确的在表达这个。他是说呢，每一个人都要学习一种技巧。OK, 好。他就提到两个方面，一个是行为和言语。OK。然后呢这个行为呢就是他就是说把日常的关系视为做见证的机会，言语里面讲到这如何和气，要语言调和，然后又能够回答出对方提出的问题出来。那刚才这个列宁提到说，其实 you know,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心取决于你关不关心对方的灵魂嘛？这我都同意了。所以说
我补充一下，他那个技巧他其实就是智慧，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他这个翻译成技巧是很糟糕的。这是你翻译的吗？
这个不是我翻译的，这个是
技巧改成智慧，就是用然来本身就讲的就是智慧与外人交往。当然就是说杰夫用 skill, 因为杰夫的定义就是智慧就是有技巧的生活，所以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实就是智慧的意思。
我谈一个我自己的经历，一些经历吧。我发觉呢，其实他讨论的议题里面有一个题目是这样的，在你生活和工作所接触到的人中，什么样的事情最容易引起他们对你信仰的兴趣？大家要不要回答一下？
刚才不是有人提了吗？孩子的事情肯定是。
哇，他对孩子感兴趣，不见得对你信仰感兴趣。
就是因为孩子的事情会对你的信仰感兴趣吗？
那这一步是怎么过去的？就需要 skills。
对，需要 skills, 就你需要把这个桥搭起来。他会对这个 topic 感兴趣，孩子啊，婚姻啊，工作呀、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人都会感兴趣的。只是我们要有 skill, 怎么把我们这个事情跟神连起来，跟信仰连起来。
Keep going。
哦，我以为我讲完了。
你是技巧，介绍一些技巧吧。技能 skills。
对，我觉得就是说 我自己的体会是说，一个是我们自己要去反思，就是到底我们的教育孩子跟信仰是什么关系。如果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你也没办法跟人家讲清楚，也没办法让人家感兴趣。然后还有像刚才大家提到的一些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别人也就是说，如果有不幸的人，有些人也可能养育孩子也养得很好，对吧，也好像孩子也很成功上很好的学校， 那你怎么跟人家说这中间的差别，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需要我们自己要 digest， 要自己去常常去想，然后想好了之后讲清，就是说想得清楚，然后跟这个跟信仰连起来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经历，就是跟大家讲很多的祷告啊，这个就是经历 experience， 就是说你是不是只是用一个方法去教育你的孩子，还是说你在教育你孩子或者帮助你孩子的过程中是祷告，然后从神那得力量，然后过去的。如果没有那一步的话，你讲一讲去也就只是说你有一些好的教育孩子的方法能教给别人。然后还有比如说你在这个当中有没有对付自己罪的问题，你如果没有这个经历的话，你也只是一个比较好的跟孩子沟通的方法而已，介绍给别人，那别人也还是不能 get 到你的信仰。就我觉得他其实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可能其实都有经历，但是有没有把它表达出来，有没有自己去想过，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这个所谓技巧的一个 build up 的这个过程。
对，我也同意。对，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可能都经历神，但是我们有没有一颗感恩的心去把自己的经历好好的语言组织，把这个见证写出来，或者至少在心里反复的思想，然后等到别人来的时候，别人问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存温柔谦卑的心，就是刚才那个向总讲的，有一颗悔改的心在里面。那个悔改只有在基督教的信仰里才讲悔改，其他所有的信仰里都不讲悔改，因为他悔改没有对象，没有人来替我们洗净罪，那个悔改没有意义。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比较容易吸引别人的可能是婚姻关系，因为很多的人婚姻出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一个点。
所以刚才讲的这婚姻啊子女教育啊这个工作啊还搞不好还别的我不知道了，就是说那其实我们在座都有这样的经历，而且每个这方面都多多少少经历神，那我们是不是觉得可以把那个跟使命接上？今天我如果叫大家每人写一张纸，说你的婚姻是或者是婚姻的经历，或者说你这个养育孩子的经历，然后你这个找工作的经历，你的我不知道了生活经历啊，是如何跟信仰和，因为我们有些时候是跟信仰接上是不难，对吧？哎，我祷告了，神听祷告了，这个事情怎么样了？但我刚才的问题是说，不仅跟信仰接上，还是跟使命接上。
我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刚才那个 Anki 那个姊妹分享完，她的那个意思说。像小关现在就在教会里面做服事啊，这样子，然后就是每个人的恩赐不同，那个岗位不同，只要是做好神对你的托付就好了。那我其实我一直是有这个疑问，就是说，所谓我们有使命的这个人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话，我个人的想法里面就是觉得传福音，你是一个传福音的生命，我觉得这是很突出的一个特征。我是觉得就算是在教会里面，其实教会服事的时候，你在教主日学啊，在什么，你也会碰到一些不是你自己带来的慕道友，那这些人你会不会对他会不会有个负担，很想去接近他，去找个机会去跟他分享福音啊什么。我觉得如果是真正被使命驱使的那种生命的话，我觉得会很想去找个机会，挖空心思去找这个机会。我觉得这样好像才是一个很健康的基督徒的生活生命。我是自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在这边请教一下老师，就是是不是可以安于自己的现状，我教主日学，我就是只教主日学，把主日学教好就好了，那其他事情是其他人的事情，跟我没关系。对，我就想问这个问题，谢谢。
我来回答吧，因为李飞的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就这问题其实它不从头，就是刚才说的，它不是从刚才那个姊妹也讲了的，就是说它就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这两个其实都不错，把它平衡来考虑在每一个主题的人身上，但是问题就是刚才那个姊妹也讲了，人就是他的诡诈，他就用一个来逃避另外一个， 也就是说，我想我们就是说，当然我之所以李飞对我帮助很大呢，其实也就是在这方面，能够一直提醒我，就是说，他所关心这个题目，每个人都有他的倾向，这个倾向呢，如果没有在一个肢体的生活中间有其他的人的这个来帮助我们呢，我们就可能就会走向极端。你在教会教主日学，你讲到等等都很好，你好好师傅，那当然那个肯定不是你生活的全部。那么是不是说就像今天保罗在这边讲的，就是说我们在就是或者说是这个杰夫讲的为自己营造机会，我想这个也是至少是杰夫所讲的，这边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李飞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不冲突。
我补充几句，就是说在教会教主日学我是可能会希望就是说更具体一点，就是说比方说他教主日学的时候也是跟使命接起来的主日学OK， 就是不光是说哦旧约有39卷书，新约27卷书，然后怎么怎么样，不光是一种知识嘛。对不起啊，这个我不是贬低主日学，而是说呢，他在把这些的内容分享给上主日学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是不脱离神的宏伟计划的一个内涵。所以大家在这个主日学里面，虽然不是去把一个福音朋友揪过来跟他传福音，啊，拿个棍子说你为什么还不信主，虽然不是开玩笑了，虽然不是直接传福音，但是呢他把圣经中神他的心意里全被传递给了 share 给了这些弟兄姐妹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其实也是行在使命中的，虽然他没有直接去跟一个福音朋友去谈福音的内容。所以这就是一个所谓尽量都跟使命对接的一个操作，这就是智慧之一。 OK， 所以说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就一点都不矛盾。但如果今天一个主日学他完全不谈那个部分的话呢，我就觉得可惜了。 OK， 所以说
我们的教会就有这样的姐妹，每次我们好像我就感觉一到我们短宣啊或者跟福音有关系的事情，他常常也会强调自己，我的感动，我的神的服事的感动，我就是在这块，我把我这块做好就好，好像其他跟他没有关系的那种。我觉得他很明显，我就感觉这个生命我感觉有点问题，是始终有这样一个想法。 对，
他就说神赐他那一块，他也要对那一块好好负责，如果他对那一块的理解跟使命是脱节的话呢，那我个人认为他还有他也要长的地方，他把那一块接上的话呢，我觉得就更全备了，我是这个意思。所以那我就讲的更白一点好了，在疫情期间，因为我在神面前曾经就祈求说呢，我每年至少要带多少人信主OK， 对不起啊，这听起来这个像这个老姐妹讲的，这不好像对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这个浑身不舒服但是这是我从信主的时候就有这个负担吧。那这个疫情期间你 I mean it's very very difficult， 不是说不可能 OK， 那以前的话呢我在身边大概就够了这越往以后这个就越来越难。后来呢我就跟神讨价还价吧。哎，我说我在网上帮助国内的这些或者海外的这些人呢，然后我每次问说，哎，你们有没有带人信主啊他们如果说，哎，我们家教会然后有疫情期间有邀请人过来，然后有传福音，然后他们增长了，我就跟神这个讨价还价说，哎，他这个大概能不能给我算一个 quarter 吧，对吧，算 25% 的这个功劳吧，然后他们有四个人的话我就算带一个人信主了。对，虽然是 you know 是半开玩笑的话，但是我真是这么想。那 那我这么想的一个根据就在于说呢，因为我是觉得我还是履行在这个使命当中，那我现在的这个具体环境呢，没有好像给我一个充分的这样的一个我可以大量的去接触，大量的时间去接触到，直接接触到福音朋友。但是呢，那我换策略了，我就是大量的接触这些带小组、带教会，you know, 和有负担的弟兄姐妹，他们来上这些课。然后呢，我就说，你们落地一定是要在你们周围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就带人来信主嘛。就是我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先让他们知道福音，信福音之后就奉给他们施洗，施洗完之后就组建教会、组建小组，然后就让他们生命成长，然后继续再 repeat the cycle 嘛，对吧？所以说呢，从这个意义上呢，我觉得完全是在使命中的。你，我刚才讲的是真实的想法。
对，我有一个就是刚才李辉问的问题，就是教主日学是不是跟那个使命挂钩？但是我的问题在哪呢？其实我教主日学我一定会挂钩的，会和大使命挂钩。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我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传，我在努力让别人传，其实在我看来是虚伪。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当然在我具体这个 case 的话，我想向你了解我的话，我是尽量是抓住各种机会就。我的学生啊，我的博后啊，我的同事啊，我噼里啪啦就各种技巧就把他带到这个。你比方说小孩子他在学校遇到什么难题啊？哎，我说你知不知道这个学校这个风气不太，这个学校风气不太怎么样？哦，他说还有这回事，他非常关心了。有的儿子马上我是要上初中了。我们这边的初中了，这个我们这边以前在山上的初中，这个到现在这个风气的确不好，我就谈风气不好有哪些方面，那这怎么样影响这个孩子的身心灵的健康？那身心的健康要怎么来维持呢？就要有信仰，然后就要有群体，就要有朋友，就要有真正爱他的人，真正为关心他、为他祷告的人啊，我们教会就在搞这些事情，其实很快就过来了，不难，真的是不难。对不起啊。
然后呢，就是对方的什么反应呢？
对，但是有一些是很愿意跟你听，继续不断的交流；有一些就听一听也就过去了。这个就是，但是至少我们尽量把它 ，you know， 这个所以我讲的意思就是说呢，其实只要我们有。先 start with 这个心 heart spirit 跟神的这个心意和计划一直是对齐的，然后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对象或者怎么样，它可能有不同的表征形式，但它这个主导一直是没变的。那我自己是觉得神就其实有很多门是可以打开了。
我现在想到一个形式哈，就是说幸福小组嘛，做的就是说我参加了呢，我觉得它有一个环节就是，它真的是有这么一个平台，你可以直接的讲信仰，然后因为来的人他就是来听这个的嘛，然后呢还有见证分享，那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一个小群体就是不一定是要跟着教会了，自己在下面。然后呢，因为我是觉得在群体里面好像分享信仰还更容易一些，然后这个群体可能是三家人、四家人，然后呢你就开始邀请人来，可能你也弄个系列，小的系列，不需要那么那什么。哎，我是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好像比较容易一些，因为我觉得我单请一个我认识的朋友好像还更难进入到这个信仰话题，反而好像一个小的群体更容易啊。
那有个氛围，它主要是有一个氛围。
嗯，
对，
这些都不啊，对不起，你讲完。
对，我最近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讲到，如果我不说，我现在开始思维方式有点变了。我跟谁交往，首先想他灵魂有没有得救，我以前都不这样想。对，然后呢，但是我有一个感受，就是我在想我怎么跟我的孩子传福音。因为我是属于一个特别尊重别人自由的人， 然后我就很不想是用这个就是家长制方式强迫他去做任何的事情，但是而且我小孩是属于他特别有思想的人，就是他，而且他自我怀疑也比较多，就是他总觉得我到底有没有真心啊？所以我在想，我为了我孩子的那个信，就是信主祷告，我付的时间，付的各样的代价，我跟他讲我自己软弱，然后怀疑，就是他有那些怀疑，我说你那怀疑我都有，所以就跟他有那个共同的语言，就是有共鸣，当他对这个信仰有怀疑，会对圣经有怀疑的时候，所以我是觉得那个其实是应该我对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类似的这样的，也许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他，但是我的心态应该是类似，就是我热切的盼望，但是同时我又充分的尊重，然后我就抓住一切的时机，只要有机会我就来跟他分享我的见证为主，而不是跟他讲道理为主，因为跟小孩子，现在的小孩跟他讲道理他只会反弹，就是有一个，当然每个小孩不一样，所以那个树红他有的时候他觉得有点纠结，他觉得我的孩子有点就是自己思想太多了，就那个我是很欣赏他这一点，我觉得他有自己的思想是很欣赏，所以但是我就觉得我应该用同样的心态去对待每一个人，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我们时间已经过了，我就是简短的，就是说刚才列宁讲的那个呢，其实这两个都不矛盾，我是非常赞同是一个群体一起做，然后根据需要就是说对方如果有一些 private issues， 就是你他借着群体这样交流出来，这是我另外一个技巧，就借着群体里面呢先了解，吃饭的时候都交流的时候多了解，尽量深入，你基本上你越诚恳对方还是很愿意 open 的，至少这是我的经历，我越诚恳越 willing， 对方其实很愿意 open 非常 personal things to you， 他一旦 open personal things， 下次再找他你就可以去找他了，就是哎 you know， 当那时候你分享这个需要，现在情况怎么样，我们能够为你做什么，能够为你怎么样祷告， 他就沿着那个线就走下去了，因为你已经 break down 很多 barriers， 我也表达清楚了、yeah， 所以、小光你刚才在讲的时候呢 actually 我产生另外一个想法，我就分享吧，就 in many ways 这可能意味着说是你的装备和你太太的装备可以更跟进，因为我们发觉如果十几年前孩子们是在高中开始不去教会的话，现在已经 shift 到初中和 upper years of 小学，就五六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说华人孩子啊，不要去了，以前我们会基本上是高级或者是到了大学这样，现在这个年龄一直在 become younger and younger， 就是 Chinese Christian family children， 那你再剥一层说 what are the factors 造成这个现状的话呢，其实就是他们其实 越来越小的已经 exposed to media和各种各样的讲论，包括 school， 这个他们这个 New York Times 最近在发一系列的这个 editorial 的讲，就是说这是 secular 的 world， 他们发觉这个 teenager 的这个 mental issues mental health 在过去的十几年急剧 decline， 它一个 correlation 就是从07-08年这个 decline 的这个 slope 明显的改变，就是那个跟这个 smartphone 的出现是 correlated， 不见得是唯一的原因，但是是 correlated， 怎么翻译啊？相关联的，是不是啊？对啊，所以他们这个做mental health 的这个 medical 的、啊、或者是 technology 的 social 的这些，他们在做当做科研项目在做各方面的讨论。但是我们从信仰的角度看，这个不难理解的。他在如果孩子在成型阶段，你比方说小学三年级就拿个 smartphone， I mean, I think 对不起啊，这笑容的女儿就现在就都有嘛，就是说这个他们 expose 各种各样的 issue 的 that we don't know， 就是 as parents。所以说，那你去分析这些 factors contributing 他们这么早和这么快就在这么坚定的在改变他们的想法的话，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家长需要 catch up， 去 equip 说他们到底在面临哪些 issue， 然后我们怎么去怎么说来着，就是调和啊，这个和气啊，然后 actually 能够 answer 他们的 question。这个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语气，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方法可以都很好。But in the end， 他说你根本就没有 answer 我的 question。有些家长就是跟我这么跟我讲嘛，跟小孩子提一些关于 whatever 理论和方面的或者 social issues， 华人家长还恰恰不太关心这些议题，这个反差就越来越大。所以你可以 do all the things in the right way， 但是 you can't answer the question。 然后他们的结论就是说，你其实你自己信仰都没搞懂，然后你生活上又在家里面又没有不够那么不够那么金钱的话，那就麻烦了。
对，另外这个我大家都没提，但是我这次看那个教材，我自己有一个收获。他那里头讲到，其中我想也是其中的智慧之一，就是你向那个未信主的人向他来请教他自己所擅长的事情，就虚心向他们学习。我个人认为这是营造机会的一个智慧，但是我做的比较缺陷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反正我自己觉得这个他对我最大的启发之一，就是
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的话呢，这个非常有用。这常常就是年轻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还是福音朋友，哎，你这个请你帮我做这个事，当然我另有别的想法了就是一个跟他这个讲的有点类似，我这个什么这个地方搞不懂，那地方搞不懂，就请他们来帮忙这样。OK， 我们这个超了十分钟了，有谁作业是第四课对吧，第四课就是 Defending our faith， 捍卫我们的信仰是吧，彼得前书的那一段第三章。谁带我们结束？
不，那个博洋姊妹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那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你让孩子真是能够进入这个课堂里面。主啊，今天听了弟兄姊妹的分享，孩子也是很有触动。主啊，真的是好好的来思想怎么样来跟你的大使命同工。主啊，跟你同工，把这个大使命传出去。主啊，你造我们每个人都不同，你使用我们也都不同。主啊，但是我们都是你身体上的一部分，让我们真是能够按照你给我们的心意来活出来，来讨你的喜悦，时刻警醒。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天堂老师、李辉老师花那么多的时间来我们一同的分享，一同的学习。求你祝福这个课，继续让弟兄姊妹在当中能够有更深的思想，能够跟你有一个更美好的关系。谢谢主，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谢谢李辉老师，谢谢天堂老师，谢谢。
好，尽量做作业啊，尽量做作业。这个把彼得前书也看一看。
我作业都做的，但是我没交，就是。
没问题。
做了。
OK。
有回答问题的。
OK， 好。
谢谢老师，
再见。
谢谢。
好。
晚安，
谢谢。
晚安，
谢谢。